约翰福音的14章12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想我们中间今天所有在场的基督徒都是要比耶稣做更大的事情。新约的四卷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与门徒在一起吃逾越节的事情，包括了设立圣餐，预言有12位门徒中间的一位会出卖他，预言了彼得3次不认主。在约翰福音记载的吃逾越节的宴席的细节中，多了门徒起了争执，他们之间争执哪一个可以为大，还有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记载完了吃逾越节的筵席的事件之后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直接就进入了耶稣在客西马林园被捕的事件，只有约翰福音从14章到17章花了4章的篇幅记载了这个两个地点中间的事情。有些什么事情呢？包括耶稣预言他自己的死跟复活，也讲了说耶稣离开世上到回到天上之后，他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同时呢讲了门徒和世人在圣灵的工作，也勉励门徒们要常常连于主耶稣基督。最后呢也在分离之前的祷告。所以说这4章的信息呢，事实上是非常宝贵的，里面事实上还有很多神学的观点在当中。我们今天看的信息是约翰福音的14章的1到14节。其实这14节的对话呢，事实上是从13章的31到36节就开始了。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耶稣知道自己离开世界的时间接近了，耶稣便告诉门徒说，我与你们同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以后你们要找我，但是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已经讲过类似的话给犹太人听，讲过2次。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的门徒都在旁边。我想这些门徒可能完全没有听懂耶稣在讲什么，不过那个时候既然是对犹太人讲的，那犹太人听不听得懂跟我听不听得懂大概没什么关系。所以说讲了2次之后，他们没有懂也没有再问。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是在一个房间里头，他们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又讲了同样的话。这时候这些门徒大概还是没有听懂，他可以有做什么呢？他可以继续装傻，继续装着听懂了。可是呢，假如说耶稣回过头来问彼得说，我刚刚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彼得怎么办？答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就问了，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啊？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现在你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个答案好像还是不是很清楚，因此呢多马又问了。多马说，主啊，我们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条路呢？是同样的问题。主啊，你说你要去哪那个地方，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要去哪个地方，我怎么知道是哪一条路呢？我想如果你是彼得跟多马的话，你可能 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会不会？也会嘛，哈。假如你问了同样的问题的话，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不明智的问题？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会啊。我假如你敢问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说你很了不起，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属天的问题，不是一个不明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超越地上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是什么高明的问题，事实上是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超越地上的问题，是因为耶稣给的答案是一个属天的答案，耶稣给的是一个属于永恒的答案，所以说问这个问题是高明的问题。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一个能够做更大事情的基督徒，一定需要知道以下的事情。第一个，一定要相信基督。约翰福音的1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么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头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14章的第10节跟11节是这么讲的，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从耶稣所讲的这些话中呢，我们可以确定的知道基督徒将会再见到主，因此呢，我们心里头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忧愁。人有一个倾向，当在面对未知的情况的时候，常常会有恐惧的感觉，会有忧愁的感觉，特别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肉体死亡之后，灵魂的归宿在哪里的时候，会有非常恐惧跟忧愁的感觉。一个基督徒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忧愁跟恐惧，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生命的主之后呢，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到神那里去了。大约在10年前，我工作很忙的一段时间里头，后来发现有内出血的情况，结果进了 emergency， 到医院去一查，他把做了胃镜一看，我的胃里头有一个四公分大的肿瘤。切片检查之后发现这个肿瘤是有活动性的，换句话说，它不能，虽然不能说这是癌症，可是过一阵时间之后，这个活动性的肿瘤自然会变成一个癌症。因此呢，就安排了开刀。我前后进医院开这个刀，动这个手术，前后进了3次的医院。最长的时间一次住了9天在医院里头。可见这个手术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手术完之后，或者在手术中间的时候，他把我的脾脏给碰破了，所以说不只是把胃里面四公分的这个，按照这个是癌症的切除，瘤只有四公分， 切除的时候是按照是癌症，所以说切了八公分大。有人问我说，到底切了你的胃剩下多少？我也不晓得，因为胃其实是不太大的，我想可能切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吧。然后把我的脾脏在动手术时候碰到了，流血不止，所以说医生当时做决定把脾脏也拿掉了。Yeah. 出医院之后烧没有停，一直有微烧，是因为积血在身体里头没有办法排出来，所以说前后又进了两次医院，用进了医院后来用四种消炎的药才把这个高烧压下去。我在医院当中其实没什么恐惧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纵然今天这手术不成功，纵然第二次进医院有什么复发性的病发生之后，没什么可以害怕的，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去哪里，我会去哪里。所以说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不会有忧愁。第二个，相信添加有物，我的灵魂会到哪里去呢？就是这里耶稣讲的，他已经到了天父那里，为我准备好了住处。如果有人问我说，那个天父为我准备好的住处是什么样子呢？我没有去过，你也没去过，可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当中知道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启示录是这样记载的，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那里也没有眼泪，那里的街道是纯金，像是透明的玻璃，那里有生命河和生命树，那里不需要太阳和月亮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我相信那边大概也没有空气污染了，也不会有挂客满的牌子，因为经文上说他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住处，所以说绝对有空位的，不管去多少人，每一个人都有位置的，因为天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我知道那个是我灵魂将去的地方，因为我相信那个住处已经为你我准备好了。当我们神为我们命定在世上的年岁满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灵魂的归宿。美国有一个主流的这个新闻电台 NBC， 他报道过这么一则的新闻。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说，人死了之后会去到哪里？这是不是一个很熟悉的问题？我们常常有人问，甚至你也问过。他的结论是，人死了之后会到一个非常安详、美好的地方，并且基督耶稣在那里。他在这篇报道的这些新闻当中，他就举了两个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他说有一位妇女呢，她得了癌症，经过长期的治疗之后都没有效，有一天呢又被送进了医院，癌症呢已经蔓延到全身了，她是完全的昏迷，应该是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这位妇女说，当她在医院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自己离开了医院的病房，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有温暖的亮光，但是不是很刺眼，他就一直往前行，诶，看到一个人在前面，当他走靠近那个人的时候呢，他发现竟然是他已经去世的父亲。他的父亲告诉他说，女儿啊，你不能再往前面走了，这里呢已经是你现在可以走到最远的地方了，你必须回去了。接着呢他就清醒过来了，清醒过来还不是奇迹，奇迹是什么？他身体里面所有的癌细胞都不见了。他又讲了第二个的例子，这个照片中那个戴眼镜的小女孩，她也是一样，从小的时候就得了癌症，经年累月的依靠药物的治疗，放射性的治疗， 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 City of Hope 里面有医院化学治疗放射性治疗非常不舒服的东西吃下去常常是呕吐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女孩的她的生活的品质是多好，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痛苦的。结果有一天呢，她爬到他们家后院的那个大树上去玩，那个大树事实上已经死掉了，中间是空的，她爬到树顶上去玩的时候一不小心结果就从树上摔下来，他摔下来是摔到那个树的里面中空地方，头上不脚上头下脚上摔到那个中空的那个树的底下，结果呢他发现他醒来之后呢，他发现他坐在耶稣的脚上，他身上的疼痛一点都没有了，那耶稣跟他讲话，他就觉得真的是好的无比，然后他就问耶稣说，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啊？我相信他那时候感觉他身上已经没有疼痛了，留在那边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回去之后要吃药要化疗又有疼痛，当然是留在那边最好了，可是耶稣对他说，女儿，你不能留在这里，因为我还有留给你在世上的工作你需要去完成。之后呢，他被这个救护人员从这个大树的中间救了出来，他的结果跟那个刚刚在我讲的那个医院的病妇人一样，他身上的癌细胞都没有了，因此呢他们家人呢就在树上刻了一个十字架。当然我相信这些奇迹是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一个为主做大事的人一定相信主必定来接我，当然是不是每一个生病的人都会有奇迹发生在他们身上，这篇报道只是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灵魂的归宿是在那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到时候主必定会来接我们。你可能会问我说，你怎么知道基督必定会来接我？很简单，因为我相信，相信就是我确信那些我看不见的，我确认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去的，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而且你要跟我去，我就相信，你也应该相信，因为你相信，你就可以为基督做更大的事情。在四卷福音书当中记载不少耶稣行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耶稣对门徒们讲话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个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也许在当时的门徒他们不清楚，可是呢事情发生之后呢，门徒们就完全的了解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门徒们是完全的相信的。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应该是让我们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为着将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上，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使得我们可以与神连结，最后将为我们接我们到神预备我们住的地方去。定要相信基督。第二点，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了，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一个能为主做大事的人，他定要认识基督。在这些对话当中，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感觉到说，彼得、腓力、多马跟其他的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的时间了，在这3年半的时间当中，他们听过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们这一阵子查约翰福音，大家也查过这些经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真葡萄树。他们看过耶稣医病赶鬼，他们看过耶稣行使很多的神迹。我们呢？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吗？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仔细的将自己一丝一丝的剖开，可能发现我们跟彼得、跟腓力、跟多马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自己对耶稣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弟兄姐妹们，一个能为基督做大事的人，他一定要认识基督，否则他没有办法为基督做大事。他需要知道哪些呢？第一个，他要知道往神那里去的唯一的准确道路。你有向别人问过路的经验吗？当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你旁边没有同伴的时候，你找不到目的地的时候，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因此只好找一个人问路。那个人说我知道怎么走，因为他很熟悉，他讲得很快。你往前面走，过3个红绿灯，往右转，走100码，再往左转，再左转右转，你就到了。转来转去之后，路妹就迷失路了。我们都迷失路了，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方向感的。我知道你们接下来讲什么，用 GPS 嘛，对不对？现在 GPS 很发达啊，我跟你讲个 GPS 的经验。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 GPS 用那个买来 GPS， 我买那个 GPS， 是 on sale 买的，应该还是只是 on sale 功能一样有嘛。结果呢，在用的那几年当中，你知道他给我带错了什么路吗？要么就是找不到路，要么就是找到出口进入到单行道。我下去之后发现车子从对面开过来，还好赶快开了一段路之后就转弯出去了。好几次走到那个出口下去之后，怎么找就找不到那个我要去的地方。后来那个 GPS 坏掉了，我就把它丢掉了。现在我用手机，你会说手机也蛮好的吗？我告诉你，手机找不到道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 FECA 的这个所有国语堂办的这个青年福音营，在Lake Arrowhead 那边，我礼拜五下午去的时候，走15号公路上去之后，哎呀，塞车。那我说塞车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有手机式的 GPS 了，手机这个 GPS 都绝对都是很快就最新的消息，绝对不会像我那个旧的 GPS 把我带到那边去。好吧，我说好，那我今天就开下15号 freeway， 我去走其他的路，他自然会告诉我怎么走。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下去 freeway 之后，走了半天在路上，他就给我绕圈子，绕圈子。你知道为什么？ reception 没有 reception， 那个讯号不够强，所以说讯号不够强，你手机的 GPS 也就没有用了。 所以 GPS 也不管用的。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不是他告诉你怎么去，他自己不去，他就是往神那里唯一准确的那一条路，没有其他路，我们只要跟着走就对了，一定会走到目的地的，不要讯号，只要跟着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路，你跟着走就好了。那么他如何可以无误到目的地呢？因为他是属神所启示的唯一的真理。许多人把真理告诉我们，但是没有人把真理行出来给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七十八节这么写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是灵，是我们看不见的，因此唯有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之后，神的恩典和真理才能够具体的借着耶稣呈现在人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能够将神的真理表现得出来的，只有三位一体的神自己才能够启示出完全的真理。因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真理。我们还要知道认识什么？我们认识是从神那里来的唯一生命的源头。生命是人始终在寻找的，人们不是为了知识的缘故去寻找生命，乃是希望了解生命的价值，使得生命显得更有意义。约翰福音的一章四节上半段这么写的说，生命在他里头，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生命，而这个唯一生命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创造生命。因此呢，基督耶稣是神的真理，是神的生命，所以他是唯一到神那里的道路。当一个基督徒能够清楚地知道到神那里唯一的道路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时候，他整个生命观会改变，他整个的价值观会改变。我想他不会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到那些无法到神的面前的那些事情上头，他也不会盲目的追求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他会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更多的认识基督耶稣上头。一个能为主做更大事情的人，定要认识基督。第三点，约翰福音的14章12节到1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一个能为主做大事的人，他一定要活出基督。我刚刚讲的 NBC 报道的新闻，人死了之后去哪里的那个小孩子的事件，耶稣跟他说，你不能留在这里，在世界上还有我给你的工作要做。基督徒在世的时候一定要活出基督来。我们要如何的能够活出基督来呢？第一个，不要否认主。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里头，最后耶稣跟彼得说，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不认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认这个字它的意思是否认的意思。否认是什么？否认就是不承认，否认也可以是不顺从，否认是可以离得远远的，没有近距离的关系。否认可能是心态的拒绝，否认也可以是行为的悖逆。活出基督从不要否认主开始。 你可曾想过一个基督徒在一天当中他可能否认过主几次吗？扪心自问，远远超过三次，远远超过耶稣跟彼得讲的你在鸡叫之前你要否认我三次。如果我一天不灵修的话，我就否认基督一次，如果我不祷告的话，我否认基督第二次，我如果有不洁的心思意念呢，我否认基督第三次，我如果我与我的亲人、我的弟兄姐妹、我工作地方的朋友关系不好的话，我否认基督耶稣第四次。我们以此类推下去，我们一天会否认基督几次？远远超过三次。这时候我们大概不会再讥笑彼得说你真的是不行啊，你否认主三次。假如说我们一天只否认三次，主三次的话，恐怕算是不错的了。藏在主里面，消极的做法是不否认主，积极的做法是藏在主里面。耶稣特别叮咛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的灵修祷告生活如何呢？如果没有这些做基础的话，你很难活出基督的。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在圣雅谷教会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跟顾长老说，每个礼拜一给我一些你们的祷告事项，我放在我们教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事项，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我知道你们也常常为我们祷告。不要耽误了你的灵修跟祷告的生活，竭力做主的工作，装备自己成为福音的使徒，带领更多人接受福音。而祷告呢，是一位福音使者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所有结的福音果子都是从我们向主的祈求开始，也从我们向主的祈求的结果。没有祷告，圣灵不工作，我们传福音是没有果效的。传福音不是靠我的嘴唇，不是靠我的技巧。福音，一个人能够接受基督耶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媒介，可是在这最后这三节说得非常清楚，一个基督徒今天能做更大的事情是在传福音的上头。耶稣基督回天上之后，他的使徒根据他的教训传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这一棒交在我们手里头，我们一样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能够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应当竭力的活出主的模样在自己身上。我们从不要否认主开始，进而到藏在主里头，再到竭力做主工。复习一下今天讲的几个三个重点，能够做更大的事情，一定要相信基督，一定要认识基督，一定要活出基督。我相信我们在丰盛之家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可以做更大事情的基督徒，让你们成为这个地区的光，成为这个地区的盐，将福音在这地方传开，因为这本是你们来的目的。不要忘记了，常常在主里头，靠主得力。我想最后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真神羔羊。 我们再讲好吗？
成就这个世界，但愿成为神的羔羊，
我们都是你的羔羊，你的小羊。今天借着这信息，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上，让我们成为活祭，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活出你，以至于我们在地上不是白占地图。当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准备了很好美丽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享受。可是我们更愿意听到一句话是说，我们都是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上头你来刚强我们，在我们处不前的时候你来推我们一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我们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